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那今天呢，我们是要讨论灵魂永生的第514节。我今天翻开灵魂永生第514节，发现呢，我们是上个星期谈到我们在我们所知的意识的外延闪现其他相当陌生的实相系统，仍然保持警觉。所以以赛斯来讲的话，他们对一些陌生的实相，他们还是保持相对的警觉性。他这里提到各种不同的意识种类之多，远远超过物质的形象。我们以为只要是生灵的话，一定是要有身体，那一定是像我们这种生活的方式，但是意识的种类之多，其实远远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以数学的形式生存，以音乐的形式生存。我刚刚讲数学讲音乐，不是说是数学的符号或者是音乐的符号，而是那个星球里面的人，他们的生存方式，就是数学，就是音乐，就是他们的人就是音乐，他们的人就是数学。那我们比较难想象的是什么了，所以是说呢，每一种意识皆有他自己的知觉模式，居住在他自己的伪装系统里。伪装系统，即便说你是一个以音乐方式生存的世界，那个音乐方式也是伪装系统，因为它的背后都是意识的觉知方式嘛，但所有这些意识对于存在于这些伪装之下并组成任何实相的实相都有内在的知识。所以不管它是什么形式的生灵，它都有它的内在的知识。我之前有提过猫的形式，其实猫没有像人一样是有后面的我们的灵魂，所谓的灵魂的，然后用灵魂当作是一个收集器，不断的去收集你的人生经验，这是我们人的形式嘛，那可是猫啊狗啊是没有的，他们是以其中的一只母猫，然后这些母猫呢去收集所有那些小猫的经验，然后形成一个猫意识，那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组成的实相嘛。那这个猫本身呢，不管它有没有灵魂，它都有它的内在的知识。我之前谈过禽的概念，任何的昆虫啊，或者是植物啊，你以为单独它们没有什么力量，或者是智商是很低的，或根本就没有脑袋，可是这没有关系哦，因为它们是以禽的方式来演化他们自己，来完成他们的完形。简单的讲，赛斯的说法是说，只要是存在的生命体都会形成完形状态。那所谓的完形状态，比如说我们的灵魂，那它跟我们每一个个人自己呢，会产生一个相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呢，是所有我们的自己去形成一个认知的完整。那这个认知的完整有可能 是透过你的转世的自己，不完全是你单线式的由你自己不断的演化下去，不断的演化下去这样子。比如说好像轮回观因果观是说呢，这个人他做了好事，那他下辈子有好报，做了坏事，那他下辈子有不好的报应方式，这个好像是线性的哦。可是按照赛斯的可能性场的话，赛斯的可能性场是你有很多的可能性，你没有做好的，或者你做不足的，你还有你的可能性自己替你做完整。那你跟你的可能性自己之间呢是有联系的哦，就是你的可能性自己呢做了什么或发展了什么，你这边也会收到同样的信息。就好像呢，是我刚提到的是容器的概念，如果说我们的意识是一个容器，那这个容器呢，我们不断以 这个容器来收集这个经验嘛。那收集的经验呢，不是只有你自己，而包括你的转世自己、可能性自己、对等自己、平行的自己，不管什么样的自己哈。总而言之，这些全部的自己呢，它会收集起所有你的人生经验，在一个存有或一个容器上面。好，一般来讲啦，哈，我们在英文上对塞斯所说的 whole self， 我们是把它翻译成整体的自己啦。那有一些翻译者呢，他会用高我这个概念来翻译 whole self。 如果用高我来翻译 whole self，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更高一层。可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了解赛斯资料的话，因为赛斯资料它还有可能性的自己，还有对等的自己，还有转世投胎的自己，所以它不是一个线性的。那如果不是线性，就没有高跟低嘛。好，而且在时空同时性的情况之下，你跟你的内在真的没有高低的分别，但是却有一个容器收集的这种差别。那我在讲容器这个概念，如果各位觉得不是很清楚的话，你可以用几个方式去思考。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啦，我们身体是不是个容器，我们不断吃东西喝东西，然后呢你会觉得你吃多了喝多了，然后你的身体呢就像容器一样，对不对？它无法消化的部分它就会容纳起来，然后呢你如果运动的话它会再减少。那所以你的身体呢是营养的容器嘛，它是你接收外面的食物的营养的一种容器。我觉得对身体去想说我的身体是一个容器，它接受食物，把食物的营养放在自己的身上，这个概念的话是很容易了解的。当然其实身体不完全只是我们以为的那种容器概念啊。比如说奇怪了，你吃了那么多东西，每天吃每天吃，可是你的身体呢其实并不是一天增加一磅。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大概一个房子那么大的身体都有可能会发生嘛哈。我们美国这里曾经有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个胖胖的小姐呢，她想去看医生，可是没有办法从门走出去，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把墙全部拆了，她才能够出去，才能够到外头去看医生。但这就是我们以为说她吃太多变成一种容器的概念嘛。可是有些人体质是你怎么吃，吃再多她就不会胖啊。我这个新冠疫情的期间呢，其实我每天呢上完课呢，我就又去大吃大喝一顿。好，那有时候实在是吃并没有太多节制了。可是这么五六个月来啊，我觉得我不但没有胖起来，而且还瘦了十几磅。好，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身体真的不是容器啊。身体跟你要保持这些营养，跟不要保持这些营养，它真的有选择权。赛斯的说法是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悬挂在可能性场的一个身体。换言之就是当你的心觉得怎么样的话，那它就会跟着你的心态去变化。有些人觉得说我吃了喝水我都会胖，那么他的身体真的就是喝水就会胖。有些人觉得说他体质就是不会胖，他就是不太会胖。好，在我们家来讲的话，我想我们家吃的最多的那一个，不要讲水啊，那他身体是最不胖的那一个，一直都维持在还不错的身材。他并没有维持什么身材，只是他吃多再怎么多，而且通常他吃的分量都比我大概两倍多吧。我们家里的孩子们经常就问一个问题，奇怪了，怎么他吃的那么多啊，你吃的那么少，好啊，怎么他吃那么多都不会胖啊。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体质跟我们的信念是有关的。好，那我们的身体是个容器嘛，你吃了猪肉不会变猪，你吃了牛肉不会变牛，可是呢他把牛肉跟猪肉都化成你的身体去吸收这些营养，变成你自己的，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些食物。好， 那我们的精神呢，其实跟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是有一个精神体，那这个精神体才是我们真正的身体。我们内在在出生的时候就驮了一个身体，那个是精神体。这个精神体呢，不断以一个很特殊的个性，非常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感觉基调，来这个人世间收集他的精神性的身体。他所有经过的事情，如果有强烈刺激的话，在他的精神身体当中呢，都会深刻的留下一个印记。所以我们的身体，精神性的身体呢，其实是一直在累积的。我们是透过我们的精神身体在累积我们的内在的情感深度。那这个精神性的身体呢，是一开始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它一开始就在发芽了。你以为呢，这个情感的身体是受到外面的刺激，所以长成现在的情感的状态，但其实不是的。其实是它本来就有一个内里要怎么发展的一个框架，而这个框架呢，它会在外面去塑造很多的事件，然后来养这个内心的这个情感基调，让它能够长大，让它能够充满，然后充满到一个程度呢，它可能会完全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变成我们内在所渴望的那种精神性的身体。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价值完成。那么我们的内在当然是由精神体所构成的，由情感所构成的，由经验所构成的嘛。那如果我们内在有一种特质，好，完全跟其他的人的内在不一样，那就表示我们的内在它也在收集，好，像容器一样在收集情感经验，在像容器一样呢去收集很多的情绪上的特质，然后会以电信的方式，电信的密码的方式呢，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在人格之内。然后呢，再出生的时候呢，它会再有一套同样的框架哈，放在这个新出生的人格上面哈。那这个出生的新的人格上面的话哈，它也会用这种方式去收集它的情感的苗圃。想要长出来的情感的花朵，所以我们都带着一种情感的框架，好，然后由我们的情感苗圃当中去演化出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的深度的情感。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各位好朋友，如果你了解了以后，那么其实你就在你个人的特质上好好去肯定它，好好去发展它也就可以了。因为呢，其实我们就是宇宙的一部分。那么宇宙呢，在每个人的身上呢，都一样的具有很强的活力。我今天看到一段 ESP 学习班的课程，是在1970年8月11号。那这一节里头呢，他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他是告诉我们说呢，糟糕的震动来自于自我，好的震动也是如此。总而言之，我们人生的旅程是一个伟大的旅程，是一个巨大的魅力。宇宙的能量跟力量全部都存在一只青蛙的眼中，都在一个修剪草坪郊区居民的身体中，它存在于家庭主妇之中，因为它为家庭杂物东奔西走，而灵性力量是为了团结你，而不是让你跟你的兄弟分开。它是为了让你与所有一切联系在一起，它是要打开你的才能，这样你才能领悟并理解，而从不会被排除在外。理解力越强，你的才能跟理解力就会越强。因此，请听你自己内在的声音，按照你自己的方式行事，好，因为形成一切万有的能量就在每一个人之内，好，它形成了每一个人，要利用你的才能找出你的实相，而不是要剥夺别人的另外一个实相。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跟别人去抢，更不需要 争权夺利啦，损人利己啦，这种方式实在是有时候觉得没什么意思。人生就是那么长嘛，尤其是我们在学身心灵的在学赛斯的，甚至在领导别人在学赛斯的人啊，有时候为了一点利益，然后常常做一些想要打击别人剥夺别人的另外一个实相，然后让自己以为这样可以能够增加你的才能，你的实相的力量，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节因为很长了，所以我大概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呢，我把这一节的朗读就放在这边给大家当参考，大概只有一两分钟的时间。这一段信息是1970年8月11号 ESP 班的课程，我就把朗读放在这边。
1970年8月11日星期二，在凯尔描述了与看透别人心思的人生活在一起，并且帮助与这样的人的生活对他的影响之后，赛斯对他说，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心智受到打击，他们就会打击你的心智。存在着许多人，存在着许多个性，这些人都具有很强的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告诉你许多你不知道的事情，但除非他们真的知道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是什么，否则他们会把你引入歧途。他们建立起来了，你仅仅是一个随从的灵性气氛。他们确实令人着迷，他们的力量是自由的，但他们把它用作为一条精美的宝石绳子，这样他们的力量就会让你如此着迷，以至于你没有意识到你被束缚在脖子上。现在，糟糕的震动来自于自我，好的震动也是如此。伟大的旅程，巨大的魅力，宇宙的能量、力量和力量都存在于一只青蛙的眼中，都在一个修剪草坪的郊区居民的身体中，它存在于家庭主妇之中，因为它为家庭杂物东奔西走。而灵性力量是为了团结你，而不是让你与你的兄弟分开，它是为了让你与所有这一切联系在一起，打开你的才能，这样你才能领悟并理解，而从不会排除在外。理解力越强，你的才能和理解才能就越强。因此，倾听你自己的内在声音，并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但不要相信那些告诉你 A、B 和 C 是良好振动，以及 E、F、G 和 H 的是不良振动的人，因为形成一切万有的能量就在每个人之内，它形成了每个人。要利用你的才能找出你的实相，但不要剥夺它的另一个实相，不要让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么听完了这一段录音之后，我刚有提到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由内在送出来的情绪容器，情绪的身体。好，那我们借着我们的情绪身体去生成我们内在所需要的那种深度的情感。那所以呢，你看哈，我们既然是由内在送出来的，所以内在所送出来的这个情绪体，他当然知道他自己要怎么做，那内在也 都在保护我们怎么去生成我们的深度的情感。那赛斯在 ESP 学习班1970年8月18号哈，有这么一段描述哈，那其实我看了我也觉得蛮感动的哈。他对孩子的恐惧他是这么描述的哈，他说请记住，意识有自己的保护，有自身的生命力，相信你自己的方式，这就是答案。好，那这一节他是谈到舒华金斯的儿子 Sean 哈，那舒华金斯是问赛斯孩子的恐惧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赛斯说不管你信或不信，他们所有的恐惧比你自己能够更有效的进行处理。赛斯说呢，他的孩子 Sean 表现非常好，但就儿童而言当然不是全部都是这样，他说能够处理恐惧以他自己的方式，不害怕他们自己的事情，就好像接受一把椅子，接受一块石头，一个面具那样，他们在接受他们的恐惧，但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恐惧，因为我们每个人之内都有一种生命力，你只需要请求他，他就会来帮助你。好，这适用于每一个人，好，不只是适用于那个孩子啦，好，只有当你害怕你没有这种生命力背叛你的时候呢，他才会背叛你。好，那你觉得他会背叛你，其实你已经先背叛了他。你拥有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才能，所有的力量跟所有的实力，你需要的只是面对每一种情况，并成为你所要的自己。你只需要知道并理解这一点，你就可以从自己身上去培养你从来没有梦想过的能量。好，那我觉得这一段也蛮励志的，不只是在说明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以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情绪能量的容器，这个情绪能量的容器本来就有后面的你的内在的整体自己在维护着，好，而且是宇宙的力量在帮助你。所以只要我们接受我们自己，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特质上面的话，好，就有一种生命力，你只要请求他，他就帮助你，而且永远不会背叛你啊。但是问题是你要不要有信心去真正想作为你自己，你要坚持你自己呢，不要去背叛那个由你内在所送出来的情绪能量。好，今天我就当 DJ， 我就把这一段也放在这边提供大家当参考，大概也只有一两分钟的时间而已。好，所以请大家稍等一下。
苏，在我儿子是婴儿的时候，是什么人在做恐惧的事情？不管你信不信，他们所恐惧的事情比你自己更有效地进行处理。苏，他似乎从来没有任何身体症状，他的表现非常好，但就儿童而言，大部分但并非全部，他们能够处理他们的恐惧。他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不害怕他们自己恐惧的事情。他们就像接受一把椅子，接受一块石头，和一个面孔一样，在接受他们恐惧的事情，然后他们会面对他们，但他们并不像你那样害怕他们恐惧的事情。请记住，意识有自己的保护，有自身的生命力，相信你自有意识的生命力，相信你自己的方式，这就是答案。因为在你之内就具有一种生命力，你只需对他请求，他就会来帮助你。这适用于你们每个人。只有当你害怕你没有这种生命力背叛你的时候，他
才会背叛你，但你背叛了他。你拥有所有能量，所有才能，所有力量和所有实力，你需要面对每一种情况，并成为你想要的自己。你只需知道并理解这一点，你就可以从自己身上培养出你从未梦境过的能量。
好，各位听完这一段，这一段是赛斯在学习班 ESP 班的学习班跟舒华金斯的一个指导我觉得学习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可以参考为什么呢？因为真跟罗的话，他是透过私人课、删除课，赛斯不断给他们两个人的教导，可是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普罗大众你接触到外面的其他人的问题，那就只有 ESP 的学习班的这种实务的諮商实务的教导，才是真正的赛斯的言之言味的教导一般来讲的话，早期课它是培养你的基底培养一些赛斯的想法、赛斯的观念嘛那后期课当然也是教导，不过呢，后期课的灵魂永生啊、个人实相本质啊、未知实相这些比较偏向于理论上面的理解啦可是在 ESP 的学习班上的话，是每一个学生问赛斯问题，然后赛斯是针对他们的状况来提出解答。那像刚才我提到那个 wholesale， 那 wholesale 有很多我们在赛斯书上是翻译成高我，可是如果你看的未知实相之后，或者是早期课啦，早期课很早就在提这些概念，就是我们除了自己之外，意识的成长不会以单一的方式成长啦，你播种不会只播种一个种子，你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那树在长大，叶子在长大，它就不会按照一个单一的方式嘛，它一定有枝有芽，那每个枝每个芽都会再重新生新的枝跟新的芽。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人类的意识在成长它也是一样，以大数量的方式，大数法则统计学上所说的大数法则是必须要超过30以上叫大数法则嘛，你用大数的法则才能够去求取一个你真正要的那个值。所以你的内在在安排一个人格投胎到人世间的话，他是一定用可能性的自己用可能性的方式去大量的播种因此他才可以在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各个面向当中去取得他所要的资料。所以翻译成高我是比较没有那么适当，这个wholesale 应该是翻译成整体自己会比较适当一点。那谈到未知实相的话，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跌破眼镜，或者是怎么想都想不清楚。那我上一节课有提到，有朋友问我说，那未知实相，那未知实相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都只知道自己啊，哪有什么未知的自己啊？这不是蛮麻烦的？那不是这样一想起来的话很复杂嘛。可是你看蚂蚁在求得知识在求得经验，它是以一窝的蚂蚁那小丑蚁的话是几万只的小丑蚁都是成为一个集体。那蜜蜂的话，或者任何以群为生存主体的生命体的话，大部分都是不是像人一样有一个所谓的个人存有的这种容器嘛，它其实是用大量的群体，然后来收集这些情绪经验或者是心智上的成长的经验。好，那像我之前提到的新冠病毒它在中国大陆跟在欧洲变种的，从欧洲传到美国又变种的，所以美国现在的疫情很严重嘛，超过350万人确诊，14万人死亡。那所以这么大量的这个像是流行瘟疫一样，为什么它能够这么强烈的传播？是因为他们有 情的概念吗？科学家也许会研究所有的药物对治一种病，可是它会再继续变种，所以实验室的技巧常常斗不过以情的概念在发展的状态。好，那我们对这个可能性的这个部分比较不是那么理解啦。那刚好我今天也在 ESP 班这里呢，也看到这样的一则资料哈。那这一则资料或许可以补充我们对情的了解，可能性场的了解。我们的意识形式真的是以一大群的自己哈，在一起投胎到不同的时空，然后去取得这个经验的。好，也就是说，一个人有桃花的特质，好，那么这个桃花的特质呢，它其实是散布在地球的很多地方，很多的时间跟空间，然后一起长出人面桃花相映红。好，那或者是如果是杏花的话，可能一群的杏树也是出现在人世间的很多的其他的不同的时空当中，才会有红杏出墙来。好，这是开玩笑的啦，不过各位可以参考学习班这一段可能性的自己的这种描述方式。这一段也是 ESP 班上的1970年8月18号的资料。那这一段描述是这样讲，舒华金斯问赛斯，他说你能不能解释一下我曾经在保龄球馆看到的一个老人吗？舒华金斯是觉得他在保龄球馆看到那个老人非常非常熟悉啊，简直就不知道他跟他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有这么样的熟悉感，所以舒华金斯是希望赛斯帮他解一解为什么看到这个人他会这么样的觉得那种亲密的关系。好，那赛斯给他的回答是这样，他说这个保龄球馆的老人呢，他曾经是你祖父的一个豁然自己，他与你联系过，你能够看到他是因为你自己的才能。好，有朋友问我，我可不可能看到我的可能性自己，是可能，但是不是那么经常。这里已经赛斯已经给了一个答案，是我们个人的能力，如果个人能力很强的话，你可以看到你的可能性的自己，你也可以看到你的祖父或者是父亲的可能性的自己。所以呢，舒华金斯的能力蛮强的，所以他看到了他的祖父的一个可能性自己。这里很有趣的描述，他说他甚至就像你注意到他一样，他也注意到你了，他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但他很喜欢你，你也很喜欢他，他是你认识的你祖父不能成为的那一个部分。好，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啦，我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去当运动员，可是如果我的情绪体里面呢有一个很想对运动方面有所表现的自己，那我没有走向去运动表演运动的这个特质的话，那么我却走向了其他的方式的表达，那我没有表达那部分是有一个我的可能性自己在表达。谈到运动的话，我有一个叔叔啊，他在纽西兰是非常厉害，他是奥运的教练，他家的孩子也都非常有成就，他女儿二女儿还现在要当上那个牛津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据说牛津大学法学院呢连教授都很少请女性的他第一次请女性，而且还是东方的女性，现在不是当教授而已，而是当院长所以他的教育方式大概也蛮有那么一套的。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很安心的？你没有完成的那个任务，别人帮你完成的，你觉得遗憾的那个部分，其实你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也完成了。所以为什么要要求自己完美呢？我常常在开玩笑，我一个朋友大概15、20年前吧，他大家一起 在讨论问题的话，他咬牙切齿的说，我今生今世一定要成佛。其实你未必需要这样啦，要成佛的部分不完全会落在你身上，而且我们是挽群架的，我们是打群的，像蚂蚁像蜜蜂一样是打群的，你没有完成的部分，你有你缺憾的部分呢，你的可能性自己是会帮你完成的，就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一直线的方式嘛，不是只有数而是零嘛，我们不要见数不见零，我们每个人每个自己我们都有一大丛的树林，都是我们自己的可能性的自己。所以这里提到那个老人是他祖父的还没有完成的那个部分的自己，大家如果不了解什么叫可能性自己，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的祖父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而这个可能性的自己跟他的祖父的特质发展方向人生经验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这里提到是你祖父不能成为的那个部分，而且呢，他在很多方面都比你祖父更加的自由。现在他有一个爱好，有一个癖好，并且制造过小玩偶。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嘛，意识本身它是按照癖好不断在发展他自己。这个祖父呢，这个可能性的祖父呢，他的特长就是喜欢做小玩偶，像Pinocchio 木偶奇异记那个师傅一样，他就爱做小玩偶。他曾经用木头制作过一些玩偶，然后呢他说在他们身上投射出所有的创造性能量，说不定这个就是 Pinocchio 那个老师傅。Pinocchio 在东方，在中国跟台湾可能翻译成比诺曹，我不晓得为什么叫比诺曹，我以为是比诺丘，结果是比诺曹。赛斯说呢，他这个可能性的祖父曾经制作过一个看起来就像你的玩偶，然后呢他就把他的玩偶的名字就叫 Susan， Susan 就是苏华金斯的名字了。我们看一下他的可能性的祖父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小孙女嘛，那这个小孙女的名字叫苏珊，然后呢他祖父的特殊能力就是会做玩偶，这个祖父做出来玩偶呢看起来很像苏珊，然后呢名字就起苏珊，也就是苏华金斯了，苏华金斯就是苏珊了。你说这个巧吗还是不巧？一个可能性的祖父根本就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孙女，但是呢他做出来玩偶非常的像苏珊，然后名字就叫苏珊。他说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他现实的生活是生活在德国，不是在美国，在德国。那他在1831年出生在他的现实中，并于1897年去世。所以这个保龄球馆的老人呢其实是鬼魂啊，不是真正的人，他在1897年就去世了，但你却能够看到他。在哪里看到呢？在保龄球馆看到他。有没有像是约克海边珍根罗所投射出来的那个老太太跟老先生是一样的？所以呢他的可能性的祖父在1987年就去世了，可是他出体的状态之下投射到苏华金斯的现实生活中，而且让苏华金斯在保龄球馆门口看到这个老人，然后互相都还能够关注，然后很喜欢对方，所以这个蛮有趣的。这段录音也非常短，大概只有一两分钟的时间，那我也放在这里给大家当参考。
苏，你能解释一下 我曾经在保龄球馆看到的老人吗？他曾经是你祖父的一个豁然自己，他与你保持过联系，你能够看到他是因为你自己的才能，他甚至就像你注意到了他一样，也注意到了你。他不知道你是谁，但他很喜欢你。他是你认识的你祖父，不能成为的一部分，而且他在很多方面比你的祖父更加自由。现在他有一个爱好，并且他制作过小玩偶，他曾经在用木头制作这些玩偶，并在他们身上投射出他所有的创造性能量。他曾经制作出来的一个看起来就像你一样的玩偶，他把它叫苏珊。他那时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自于哪里，他还不知道这是你的名字，也不知道你是谁。他的现实生活曾在德国，他于1831年出生于他的现实中，并于1897年去世，但你却能够看到了他。他在出体的状态下投射进入你的现实中。我们将尽可能关于这件事为你提供更多相关资讯。
好，听完了这段录音之后我想各位会对可能性的自己、可能性场，或者是赛斯所提到的那个未知实相的那个架构会比较更清楚一点。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可能性场，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呢还会去认识我们的后代，而且会让我们的后代看见，而且他们的能力跟我们不同，可是他们却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能力来雕塑我们自己的子子孙孙的这个形象。所以各位意识各位只要了解意识不是你以为的，你今天好像去赚钱口袋才有钱，不是嘛，是大家都在赚钱，而且大家所赚的钱都是我们口袋里面的钱。我们不是这一世要学好什么东西，要努力些什么东西，要得到什么智慧、什么知识、什么能力、什么灵性成长、什么样的学赛斯资料学到出神入化，不是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是以群的方式在人世间来收集我们的情感经验的。你只要像刚才放的录音那样，只要肯定你自己，在你的特质上勇敢的不要背叛你自己就可以了。那所以这个概念的话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在提到的，其实意识的种类远远多出我们自己的了解，或者是我们对意识其实是真的差很远的。那像一般我们在讲生跟死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我们对死亡或对过世的人我们总是有极度的忧伤。我最近呢是一个供应商，他的母亲过世嘛那我觉得哇，他的那种哀伤的程度啊，然后要对其他的厂商表现他的那种难过的程度，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不太可理会了，但是我知道那是一个深度的情感呐。我了解到这种情况那我昨天吧昨天在网络上看到我一个好朋友，他写这么蛮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个描述，他说月亮出来了夜既静谧又万物和谐的过了子夜，就是14号了，14号就是今天嘛，就是我们在上课的这一天是7月14号。他说7月14号呢是妈妈过世的日子，他离开我们第二年的好快哦。今晚我等流星划过祝福妈妈，并为我们全家祝福喜宴。我这个朋友是充满着艺术的 才华，他在艺术上真的是与众不同的那种才气，泡的咖啡，每天泡的咖啡都是非常的漂亮，那很会画画啦，做一些艺术品啦，所以连写词句都是这么美的。今天既然当 DJ 呢，我就把同一天的 ESP 班学习班的课程的内容，大概也只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把它贴在这里。它主要是在谈一个主题，有一个他们 ESP 班的学生叫做沙朗 W 啦，然后呢他谈到他父亲在某个时间出现，不过赛斯是说呢，你已经过世的父亲的确在你睡觉的时候来拜访过你，他一直想与你沟通，但是你必须要放松，因为你就是那个增添的这个死亡象征的人，就你让他觉得好像不可接触的那种样子。那赛斯主要要告诉他们的是什么呢？赛斯主要要告诉沙朗的是，你以为他们死亡了，可是他们跟你一样活着，而且比你更活着更自由。赛斯说呢，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死亡不是一定的安静，并且也不存在连接到这位不活着的人的一种意义的感情。他说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身体，而你只能活着是极端的自我本位的事情，这样是叫做心胸狭窄。赛斯说呢，我偶尔能够用来说话的声音可以粉碎我通过其说话的小小的形象，而属于你父母的灵 spirit 并不包含在一个身体性的形式中，换言之就是我们一直以为生命体必须要有形式，那没有身体形式的人我们就觉得他好像是不能活着，但是呢没有身体的我们叫亡灵的，其实他们比我们更活。他说你父母的灵当然是自由的，即使在你的肉体当中你也是自由的，而相对应以你的肉体来讲的话，肉体是好像是被固定在某种形式当中，可是我们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是来来去去的，我们是自由的，就好像过世的亲人的灵一样，他们是自由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死去的人他好像就死去了，根本就不是那样。赛斯说，我过去的那些曾经有时有肉体的生命，并且发现他们是非常的方便，所以我没有偏见。赛斯说我也有过肉体啊，不是说一定没有肉体才是好的，他说我们都一样啊，你是被肉体的传统概念吸引，所以你在梦中害怕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你怕见到你的父亲，虽然他很想跟你联络，可是他不敢跟你联络，因为他们怕吓到你。他说呢，你的父母的灵是自由的，就让他们自由吧，并对他们亲切的问候，不用怕他，你自己的恐惧会把这些鬼吓跑，如果你不得不要经历这些的话，那他们不得不要经历跟他心爱的女儿连接，可是却在恐惧当中无法连接啊。他说如果你在恐惧跟恐怖当中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你怎么可能见到你自己最亲爱的父亲跟母亲呢？他说死人呢也可以是非常的活跃，他们既不安静也不忧郁，你的母亲只是因为他知道你期待他而感觉到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他不想吓你。所以为什么我们过往的亲人，过世的亲人不能跟我们再接触，是因为我们有鬼的概念，我们认为没有身体的过世的人不应该存在，一看到我们就吓得半死。连苏华金斯看到赛斯就先吓到半死，然后赛斯就取笑他说，你希望老朋友来看你，那我来看你，你为什么吓那么一大跳呢？叫做大吃一公斤，大吃一斤呢。 以上这一段录音的话呢，主要是在解释赛斯所说的，我们的意识形式真的不限于只有身体才是一个意识形式，活着不见得有身体才叫活着，我们死亡之后呢，我们还是一样活着，而且是更自由、更活着、更有充满活动力的自由。好，那除了在解释这一点之外，当然就是提供我的好朋友参考哈，是没有错哈，母亲离开了第二年了哈，可是对他来讲的话，他得到更大的自由，而且在他的世界当中，他现在的快乐指数、幸福指数，说不定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而且呢，当你想念他的时候，他永远就在你旁边陪伴着你，祝福他，同时也给他们更大的自由。那当然不要害怕他嘛，哈。好，我就把这段录音也放在这边给大家当参考，大家稍等一下。
1970年8月18日星期二，赛斯在沙朗 W 谈到他父亲在某个时间的出现之后说话，现在他确实在你睡觉的时候拜访了你，他一直想与你沟通，你必须放松，因为你就是那个增添了这些死亡象征的人，是你添加了他从坟墓中生起来的象征意义。他从来不知道坟墓，他在此之前很久就离开了他的尸体。现在这里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死亡不是一定的安静，并且也不存在一定连接到这位不活着的人的抑郁情感。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身体，而你只能够活着是极端的自我本位的事情，你确实是心胸狭窄。我偶尔能够用来说话的声音可以粉碎我通过其说话的小的形象，而且属于你父母的灵 Spirit 并不包含在一两个身体性的形式中。你父母的灵 Spirit 当然是自由的，即使你在肉体中，你也是自由的。而对应于肉体，我什么也没有。我过去的那些曾经有时有肉体的生命，并且发现它非常方便，所以我没有偏见。你是被肉体的传统概念吸引，你在梦中害怕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你父母的灵 Spirit 是自由的，就让他们自由吧，并对他们亲切问候。你自己的恐惧会把这些鬼吓跑。如果你不得不经历所有这些，他们不得不经历与心爱女儿的连接，如果你在恐惧中和恐怖中，怎么会有什么感受呢？我们今晚没有长时间的课程，这是很短暂的课程。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死人也可以非常活跃，他们既不安静，也不忧郁。你的母亲只是因为她知道你期待她而感到疲倦，她不想吓唬你。
好，听完录音之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正常课程。在10点44分到10点56分的地方呢，赛斯说，在梦境，许多这种自由对你们而言也相当的自然，不是死亡之后我们才真正的自由了。其实我们在梦境当中， 我们也一样有非常大的这种自由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梦境当中，我们就已经离开了粒子的身体，我们是处在一个波形式或处在一个没有身体的情绪能量体当中。所以这里赛斯说呢，你们常为练习应用这种潜能而形成梦中的环境。其实我们白天的生活之外，我们经常跟梦境或者是利用各种形式，想象力啊，或者是冥想啊，好，还有今天我一个朋友在提到嘛，他说有的时候我们用身体体能的运动，像瑜伽啦或者是跳舞啦，到一个程度的话，我们也可以透过身体的这个放松或者身体的专注，就直接的跑到波形的状态。我非常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啦。其实在奥修的练习当中呢，他们也常常提到这样的一种修行的方式，比如说像动态静心就是了嘛。一个人动态静心到一个程度，他突然间忘了自己了，忘了自己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波形状态，有一种悟道的感觉，那或者是书灰的旋转啊，旋转的 舞步，那甚至有的时候连奥修的那种弹吹，他们讲的就是说当身体到一个程度，他完全能够从身体当中去缠脱出去。那赛斯常常在提到那个瑜伽练习，瑜伽练习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做瑜伽的时候呢，是可以从身体当中呢离开我们这个所谓的背景的状态。我们常常处在一个背景状态，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处在我们的那个感觉基调的那个背景状态当中。我昨天去公司上班呢，一到公司门口呢，我稍微晚了一点去了，结果发现公司的所有人都走光了，只有留下一个经理在那边。我就问经理说是怎么回事啊，是发生什么事啊，他说呢因为那个公司的网路呢坏掉了，然后呢我们专门负责网路的这个同事呢，他弄了半天修不好，那也不是网络问题，也不是 router 的问题，也不是 hub 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那接向器都可以通，可是呢一下就断了，或者是一下呢一两个人可以上，一两个人不能上。那他把我们公司所有的 router 大概以前旧的大概有五六个吧，我喜欢换新的嘛，所以他那些都没有坏，可是换上去都还是不能够动作。好了，那既然这样，那就只有这样。我们才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平常我们习以为常，在公司然后就有网络，然后打电话，然后做 invoice 什么的，其实都是透过网络在进行的。我们并不了解我们是在这种的一个背景之下，好像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情感之下，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处在我们的情绪的内在情绪能量的这种状况之下，在体验我们的人生。好，那今天我去公司呢，很早一大早就去了，可是呢，一样没有办法解决哈。那用各种方式试了，我新买的那个 hub 再放上去也都没有用。后来才了解到一种状况哈，那网络工作人员也来查过了，那也说没有问题，可是明明有问题啊。后来我们才找到，原来是哈，我们的那个 router 哈可能有问题，那个叫做路由器吧 ，router 哈，路由器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好像警察哈，它是配发出 IP 号码给使用者。好，那如果没有路由器的安排的话，或路由器安排坏掉的话，就会变成一种状况，就是抢到 IP 的人他就抢到 IP。好，大概只有两个。好，那超过两个，第三个再抢的话，前面两个人有可能就没有了。那所以他一直在换来换去，没有办法打 invoice， 没有办法接电话，没有办法回 email 什么之类都没有办法做，所以才会造成公司停摆啊。后来我就去买了一个WiFi 6装上去，那现在就好了。好，然后我才学到哦，原来这个路由器现在进化到第六个版本，覆盖的能力强很多，而且 速度又快很多，所以原来透过这样的一个不方便呢，现在我们公司的网络状况是比以前方便多多了，所以碰到一些事情总是在记忆技巧上面会改善。蔡司在这里提到说，我以后至少会谈到一些如何认识你们自己那些心灵技术的方法，将他们以你们日常的生活跟你们的物质生活更加熟悉的做比较，因此呢，由学习改变跟操作你的梦中环境，你会学会改变你的物质的环境。好，我们学着梦中的环境，也一样学着改变我们的物质环境。我们生生世世的投胎转世，也是在学着改变我们的心灵的环境。好，他说呢，你也能建立特定的梦，好，那在其中看到一个你想要的改变，而在某种情况下，这些改变会随即出现在你的物质实相中。所以你看，好，我刚提到的那个可能性的自己，那可能性自己也在改变我们对意识方面的扩展嘛。那现在呢，他提到除了这个我刚提到的可能性的部分之外呢，我们的梦中环境似乎也是那种大操作盘的那种感觉，就是打群架那种感觉。我们在操纵我们梦中环境，我们也在学会了改变我们的物质环境。那我们也可以自己去设定一个我们想做的梦，然后呢，在那个梦中呢，你也随即的会出现在我们的物质实相当中，也就是梦中的改变，物质方面也会跟着改变。他说现在你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做这种事情，好，整体意识采取各种形式，它并不需要总是在一个形式之内。那这里的整体意识假设说是一个整体自己啦，那你看到，整体意识是不是像一个盒子，容纳很多很多的经验啦？我们在人世间的经验当然会放在整体意识里面嘛，然后我们在人世间的经验呢，是可以透过在梦中每一天在梦中的学习，然后呢，它又有可能性自己的学习，然后全部都会变成它能够吸收到的一种方式。所以意识形式不一定是要用肉体的方式才会变具体化，并非所有的形式都是具体的。像刚才提到的死亡的人格、鬼、幽灵、赛斯这样的没有具体身体的生灵呢，他们仍然更充满灵活度的、充满力量、能量的方式，在演化他自己的经验哈。所以赛斯才会提到哈，不是每一种意识形式都有身体，他们沿着不同的方向进化，而他们的心理结构也跟我们的是完全不同的。而到某种程度呢，甚至说我也旅行过这些环境，好像他所说的死亡地带嘛。可是意识必须去显示他自己，好，要不然的话他就不存在。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哦，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那我们如果身为某种形式的自己的话，具有某种特质，那这个特质如果不表现的话，你不表现，意识如果不显示自己，它就没有办法存在。如果你一点都不表达你自己的特色，你只想金屋藏娇，只想摇着金汤匙长大，总是想说那我什么事都不要做最好哈。如果意识不显示他自己的话，他是不能存在的，他是非常实质的，因为他必须以别的方式来显示他的活性化。我们的特质一定要被显化出来，好，在你身上你既有的天赋呢，就等于你要到的工作分量，你有什么样的工作分量，那么你就要表现多少的工作分量的程度，好，所以为什么高龄常常出生成白痴，因为他什么工作分量都不想要，他不想表达任何东西，好，他只想以单纯的方式存在。赛斯说呢，他想休假的时候，他就变成一棵树，或者是石头，或者是什么简单的森林。为什么他要变成简单的森林呢？因为他不需要显示他自己。 意识如果不显示他自己，意识是不能存在的，他必须要以非常活跃的特性好来显示他自己。所以在这里他也提到，他说在某些系统当中，它形成高度整合的数学或者是音乐的模式。所以我刚上课前面有提到，有些实相，这些实相的森林呢，是以音乐的方式在生活的，或者是以高度整合的数学的方式在生活的，那他们本身又成为对其他宇宙的一种刺激。你看哈，真的可能性的主户，好，对真都有刺激的，好，那当然对他的子户有一定程度相当大的影响了，哈。那我们这个实相，我们对其他的宇宙也有相当大的刺激。那数学跟音乐的世界呢，它对我们这个世界也有相当大的刺激。所以为什么这个人他能够当爱因斯坦，他能够发明那么高深的这个数学理论，好，或者是电信方面的知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处在一个愿意去探索他内在的状态，所以他会接收到同样的信息嘛，齁。我觉得这个部分赛斯刚提到的，不是要跟任何人竞争，也不是要抹杀任何人，那个没有用，你要好好发展自己才有用啦，齁。你发展你自己的话，你会跟你的灵感接触嘛。如果你要想跟对方对敌的话，你已经失去了去取得你自己的才能的或者是信息的这个可能性的，齁。那这样的话，你当然就不可能在你的表现上达到他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要表现他自己，好，要不然他就不能存在。甚至说呢，不过我对这些数学啊或者是音乐的世界我并不是十分熟悉，所以不能跟你们谈这些部分，齁。如果我的实相不是永久的结构，那么甚至说我告诉你们，齁，你们的实相也不是永久的结构，都是暂时的。甚至说呢，你们自己的环境是一个非永久结构的环境，好，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坚固的。甚至说呢，如果我知道我现在是经由鲁伯在通信，那么以不同的方式，你们每个人也在跟其他的人格或透过其他的人格以心电感应的方式在沟通。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高灵在指导我们，那些高灵呢绝对不会收取你的諮商费用，而且呢这些高灵呢一定是免费陪你到底的，随时随地你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在旁边，好，比諮商师好用太多了。諮商师你还要去预约，然后时间可能五分钟十分钟要洽询你多少万，你的内在自己，你的高灵他根本随时陪着你的，随时在跟你通信，随时在指导你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其他人格在教我们，在跟我们做心电感应。虽然你们对这些高灵或者是你们对你们的成果很少知道是从上面来的，但是呢你稍微注意一下，你应该可以感觉得到，我们之所以有成就，是我们内里里头的指导者提供信息给我们的。就像我前两天在提到说我的那个英文老师的名字，我正在上课然后就想到那三个名字，当然是我的内在自己找到以后赶快来告诉我的嘛。好，那课程到这里的话，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课程要上，所以没有关系，我们就稍微慢一点。好，那这里提到说他要为这个小朋友，他的苏华金斯的儿子叫象，象在吃奶，他说呢，我替他唱一首催眠曲，虽然催眠曲不是这一本书的，而且塞斯跟我一样很坦白，他说我也没有一个好嗓子要唱催眠曲，但是呢我没有好嗓子，不过没有关系，有诚恳就好。好，赛斯说衷心祝福你们全体晚安。这份稿子的确是最初的初稿，但是也是最后的完稿。各位去想这句话是非常有趣的，他是一个鬼哦，然后呢他写书，而且写这么深奥的书，他根本就 已经完成了，然后把它输送过来的，是不是在他的世界他已经仔细的校对过了？有没有哪个作家敢夸口说我写作写下去的就是定论了，不需要改？舒华金是问他的啦，他说你这个要改几次，你的书要改几次？蔡斯回答他说一次都不需要，我给你的是不需要改的。这里提到说赛斯的临别赠言是回答今天舒华金斯的一个问题，他的书要改几次。到目前为止真的意见是此书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除了偶尔的有一些不很顺畅的句子重新再安排之外，书只要讲出来就是定稿了。所以内在的智慧怎么可能去否认他呢？那我今天换了好几段都是跟舒华金斯有关的ESP 班的课程啦，因为今天有提到他的儿子 Sean， 那 Sean 这个时候来上课也正在上课的时候边上课还边吃奶，所以以这种状况来讲的话，我提那几个ESP 班的课程其实正是好时节。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也跟着结束了。虽然我想再上下一节课，但是看起来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明天还要一大早去公司再去处理最后一小部分的网络的事情。好，谢谢大家，衷心的感谢大家，在此也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课程的支持，谢谢大家。各位晚安，再见。